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43回。这一次啊，不再是十来只的规模，而足足有20多头还多呀，从四面八方扑下，后面呢还有其他的阴兽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韩立心里一紧啊，随后不加思索的两手一挥，兽筋又被他放长了数尺许，青色剑网再次的出现，只不过这一次笼罩的范围一下子大了好几分呢，将梅宁和紫菱也一同护在其内，荧光、青芒、凄厉的惨叫声交织到了一起，好不热闹啊！一片浑浊暗黄的海面上，四下寂静无声，既没有什么海浪出现，也没有丝毫的海风吹过，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样子，仿佛这里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活物，根本就是一片死海而已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海面某处一阵海水翻滚，突然从海底冒出了一股黑雾出来，漆黑如墨的雾气迅速弥漫开来，转眼间就达百余丈之广啊。但这个时候一阵雷鸣声传出，随后雾气中荧光上闪动，一团耀眼银芒凭空出现在了黑雾上空，里面隐隐的有一个臃肿的人影在里边，背后仿佛张开着一对银色的翅膀。还没有等看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人，银芒狂闪几下，然后就消失不见，下一刻却出现在了黑雾的边缘处。在连接不断的轰鸣声中，银芒中的人影啊不停的出现，不停的消失，转眼之间就如同瞬移般的化为天边的一个光点，随后不见了踪影，看起来即似一副落荒而逃的样子。海面再次的寂静下来，只有黑雾仍然在不停的扩张中，并且开始出现了黑色的电弧，在其内无声无息的闪烁着。在远离黑雾千里之外的地方，那团银芒在一阵闪烁之后终于暗淡了下来，然后清楚的出现了里面的臃肿人影，竟然是韩立一手抱着紫菱，一手搂着梅宁，三个人紧紧的贴在一起，看起来是亲密至极的样子。韩立倒还好，虽然温香满怀，但神色如常，可是怀里头的两个女人却面上有些绯红，看起来楚楚动人，让人是怜爱至极呀。好了，鬼雾不可能会弥漫到这里了，总算出了那鬼地方了。韩立四下打量了一下，脸色一松的说道，然后从容松开了怀里边的两个女人，颇有几分君子作风。这次真多亏了韩道友，若不是道友的遁术神奇，我们能否逃出那阴冥之地还真是难说的很呐。紫菱姐姐说的是，若不是韩兄眼疾手快的出手相助，我们恐怕还会被重新吸回阴冥之地的，真是有劳韩兄了。紫菱和梅宁一离开韩立的怀抱，身上的护体光芒马上亮起，漂浮在韩立身边，连声称谢。几天前呐，三个人数次遇险之后，终于依仗着提魂兽的发威，击杀了所有飞行阴兽，攀上了那暴风山之巅呐。在山巅静等裂缝开启的那段时间，两个女人竟然说话极其投缘，不久就义结金兰，姐妹相称，这可真是让韩立感到有点意外啊。在山巅之处仅仅等了几天， 就离山顶数百丈的高空出现了一道十来丈大的空间裂缝，外面的天地灵气大量涌进，他们神通瞬间恢复，当即大喜的各自飞遁而出。但是啊，没想到刚一飞出裂缝的刹那间，就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出现在了身后，让他们动弹不得，甚至还要将他们全部拉回阴冥之地的样子。哎呀，幸亏韩立眼疾手快，当即展开了背后的风雷翅，几个晃动之后，将二女一手一个紧紧抱住，然后发动雷遁之术，马上遁出了黑雾，并一口气儿飞遁到了这里。如此一来，面对相救之恩，二女对韩立的感激言语倒是发自真心的呀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看起来有些怪怪的？太安静了吧。紫菱仙子脸上的红晕褪去之后，这才有功夫扫了一下附近的海面。真是的，真像紫菱姐姐说的，这的确有点不对劲儿，一丝海风都没有，海面也太平静了吧。梅林看过之后，脸上同样的露出了困惑之色。韩立倒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眼睛一眯的放开了神识，开始扫了一下附近的海底深处。片刻之后，韩立愣住了，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。怎么，韩兄发现了什么吗？海里怎么鱼类这么少，而且看起来都像是凶猛的海兽，但似乎又不是妖兽的样子。同样用神识探测了一下的紫菱仙子睁开美目惊讶道，稍等一下。韩立深吸一口气，随后手指轻轻一弹，一道数丈长的青色剑光蓦然出现，一下往身下的深海激射而去。片刻之后啊，在两个女人愕然的目光之中，一只怪模怪样的海兽尸体漂浮到了海面上。这眼前的海兽啊，足有三四丈长，青色甲鳞，细小利牙，一双硕大的臃肿眼泡看起来非常的凶恶。最惹人注目的是，在它的腮下的部位竟然生有一对弯曲的尖角骨刺，显得更加的狰狞啊。韩立降低了身形，低头仔细打量了几遍这个海兽的尸体，突然青光一闪，一道剑芒从中间拦腰斩下，顿时尸体是一分为二。而韩立伸手一招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一下子飞到了手上，他毫不犹豫地将它放到鼻子底下，轻轻地闻了一下，一股奇特的辛辣气息传来，同时隐隐掺杂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。果然是新牙兽。韩立将那团东西随手一抛，脸露一丝古怪之色。新牙兽？两个女人脸上也都露出了一丝疑惑之意，他们呀可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你们两个人当然不知道这种海兽了，他们可是这里独有的一种奇特的深海兽，乱心海是没有的。韩立似乎看出了两个人的惊讶，笑笑给他们解释着，听韩兄的口气，这里难道不是乱心海？不错，这里的确不是乱心海，我虽然没有来过这个海，但是却听别人说起过，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无边海才对。韩立扫了一下浑浊的海面，点了点头，苦笑道，然后抬头望着天空，默然不语地出神起来，似乎在回想什么似的。无边海这个名字他们自然从来没有听说过。韩兄似乎对此海有一定的了解，哎，不妨给我们姐妹介绍一下啊。
哈哈，
当然没有问题了。这无边海啊，其实是天南人的俗称，顾名思义啊，此海几乎还没有人能探得边际。韩立不慌不忙地将有关无边海的传闻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他讲得仔细异常的同时，心里头也在暗自思量着一些埋藏心底许久的问题。听韩兄所说，这无边海应该在这所谓的天南地区的北端，而且此海不但鱼虾甚少，竟连海岛都罕有存在。不错呀，而最糟糕的是没有岛屿，根本无法确定我们现在的具体位置，更不知离天南的陆地到底有多远呀。此言一出啊，两个女人面面相觑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以我们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临时缺乏之忧的，只有尽量的往南面飞了，希望不会离陆地太远呀。
也只有如此，希望吉人天相吧。
紫菱仙子洁白如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，赞同的说道。于是三个人辨认清了方向之后，当即向着南面飞遁而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几天之后啊，梅玲和紫菱就完完全全相信了韩立的判断，因为这一路之上啊，嘿，的确就像韩立说的那样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岛屿的出现，海中也到处死气沉沉的样子。除了几种凶猛的海兽之外，更是连一只妖兽都没有见到，这让首次见到这种情形的两个女人称奇不已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共患难的缘故，三个人之间相处得非常的融洽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而韩立面对两位貌美如花的佳人，有时候也不禁是怦然心动啊。不过到了这无边海之后，他的脑子里边也开始浮现出另一位冷若冰霜女子的面容，南宫婉。不知道这位和他有过合体之缘的偃月宗女子到底怎么样了，这让他一想起此女，心里头会升起一种莫名之情，不知道是痴恋、怜爱还是气恼，仿佛各种滋味纠缠在了一起，他自己啊都有一些说不清楚了。就这样啊，三个人一连飞行了三四个月之久，终于在某一天看到了一抹绿色远远的出现在了天际边，三个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啊，原来一直低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顿时兴奋至极的向大陆飞遁而去。西国是天南地区最北部的国家，面积比韩立原来所属的越国稍小一些，只有其三分之二大小，但是却被划分为了七个州府，其中的闽州就是紧邻无边海的一个州，也是西国七州最大的一个州，而丰日城既是闽州的州府，也是闽州最大的一座城市。而韩立如今带着梅宁和紫菱二女，就坐在闽州靠海的一座小城的酒楼雅间内，轻轻地交谈着。
韩兄，我说你会说此地的言语，原来你就是出身天南地区，真是瞒得我们姐妹好苦啊。
紫菱娇嗔地白了韩立一眼。就在不久之前， 韩丽啊大概的向二女透露了自己的出身，让两个女人自然一阵的惊讶呀。不过好在两个人先前见过韩丽对吴边海如此熟悉的样子，心里头倒也隐隐的猜测到了几分，脸上也倒没有过分的惊讶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，韩某当初也是无意中跑到你们乱星海去的，就是自己也没有想到如此快就重返天南了呀。韩丽哑然一笑，看起来似乎心情不错。既然韩兄是地主，那一定要好好的招待我们姐妹喽。紫菱仙子抿嘴一笑，开着玩笑。此刻的她因为害怕其绝色容颜引起什么麻烦，已经恢复了当初初见韩丽时的清秀模样，但是见过其真面目的韩丽自然觉得她一颦一笑之间仍然是荡人心魄，柔媚无比啊。哎呀，当初啊我可是被人追杀去的乱星海，早就和师门失去联系多年了，哪儿还算是什么地主啊。哎，不过这块玉简是我特意给两位道友制作的天南言语和文字的翻译，二位是一时无法回到乱星海了，不妨先学会了，以后也方便得多呀。韩立从储物袋中摸出两块他连夜制成的白色玉简递给了二位。
太好了，谢谢韩兄。
紫菱仙子先是一愣，但随后笑嘻嘻的谢道，伸手接过了玉简。梅玲呢同样面露一丝感激。不过两位道友以后有什么安排没有？在下是准备等探听清楚此地天南这100多年的变化之后，就立刻找一处洞府马上闭关苦修的。因为在下隐隐觉得好像已经到了结丹后期的顶峰，似乎快要凝结元婴了。韩立说完此话，端起眼前的香茶轻轻地抿了抿，然后不动声色地注意对面二女的反应。
我其实才结丹没有多久，境界都还没有稳固，也打算找一个洞府先修炼一段时间再说。哎，倒是梅宁妹妹有什么打算没有啊？
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只是筑基中期，单以资质而言结丹的希望很渺茫，除非能找到什么逆天的灵丹妙药，否则只有找一位高阶修士给人做妾了事，也许通过双修之术还有希望结成金丹吧。
梅宁迟疑了一下，喃喃地说出了让韩丽和紫菱仙子都为之一愣的话。
什么？给人做妾？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，妹妹？这怎么行啊？
韩丽闻言则眉头一皱，没有开口说什么。
这侍妾的地位呀，可并不比那些炉鼎好到哪里去，万一再碰上一个心术不正的高阶修士，就是把梅妹妹突然做炉鼎来采补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哎呀，你这么做实在是太不稳妥了。
梅玲听了这话，被指微咬红唇，默然沉默，脸上满是黯然之色。
就是妹妹真想借助双修之术给人做妾，那也要找一位相熟的稳妥之人才是。哎，你比如说像韩兄这样的人，我觉得就比较可靠，应该不会让妹妹受什么委屈的吧。
紫菱见梅玲这边表情眼珠滴溜溜一转，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眼口一笑，说出了上面一番话。
嘿，这话一出口啊，让韩立一愣，随即就若无其事地摸了摸鼻子。而那梅宁呢则啊的一声，满脸绯红，两个眼睛却是美目流盼，风情万种，显得是艳丽诱人呐。哪个男人看到这一幕不会动心呢？就算韩立是个修仙者，他的心里头也是荡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呀。
他早就对这个小姑娘有了那么一点儿特殊的意思了。可是接下来他看到梅宁随后头一低，不再言语了，似乎啊并不反对紫菱的这种牵线之举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44回。